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修学六要，也就是要讨论一下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们要抓住的环节和要点。在开始这个探讨之前呢，根据同修反映的一点顾虑啊，我们来做一个说明。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修行佛道的时间非常的长啊，整个要求要根据经文的那个说法，要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是说无数无数的劫，无数劫了，就很长了哈。关于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看，就是这个时间固然很长，长到就是无法计数哈。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已经流转了无数劫了。也是无数无法计度的长，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之前有修了多久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一定是以前是修的，不修的话，我们不可能现在能够继续听闻佛法，继续修习，佛道，这是一定的。所以呢，你也不知道你修了几大阿僧祇劫了哈，也许你还只剩一大阿僧祇劫，也许你剩两大阿僧祇劫就成佛了，总之，这个时间虽然长，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学了多久，我们也可能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呢，不必要太多的去考虑它，只需要现在继续修行，那就把它接上了，跟以前一些事的修行接上了，否则可能就中断就废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虽然说要很长时间，无数就是无数无量的这个那个劫数来才能完成啊，可是是这样子，首先那个无数就难以计数的，它就是一个活的数字，是吧？无数嘛，所以你也可能顿超，你一顿超你就那个无数就那个阿僧祇就越过去了，就像，就是你一旦开悟，你一旦证悟了，那你就一大阿僧祇劫就甩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顿超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不修，你怕那个时间太长，你就不修了，随他去了。爱怎么样怎么样，随波逐流啊！但是呢，这样子你也永远就没有出不去啊！你就是多长的时间，再长再遥远的旷劫的时间，你也一样是还是出不去，还是在这里流转受苦。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它这个时间要那么长，你就想你要不修，你也是那么长要在这里轮回受罪。那你还不如来修呢，对吧？何况修的时候有很多利益，这个我们这一讲来不及讲，太长了。下一讲，就下以后的时间，我们会专门讲一下，发菩提心以后开始修行的现实的利益哈，和长远的利益。那么，就关于时间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这么看它，不用过于考虑那个时间。而且事实上是，时间是在我们在这个幻象世界里，这个时间我们假安立出来、施设出来，作为一个存在的一个方便的。事实上，当你证到真如本觉的时候，时间就消失了，不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这是第一个顾虑啊。第二个顾虑，有同修有朋友反映说，一看那个修学这个菩萨道，佛道要经过52个阶位，就有点 位难啊，就是要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的阶位，那修到什么时候啊？这个的回答呢，还是跟刚才有接近的地方，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你已经修了多少阶位了，很多比如十，刚开始十信，这个肯定过了啊，十住也许你已经过了，十回向这也很容易过，回向嘛，就是你所有的功德你都回向给大众，这个也很容易过，啊，比较那个实质性的就是实地那块哈，和前面的这个那个实行，那么总之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已经修了多久了，你已经也许已经在好很靠前的阶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阶位也是有这个顿超的情况，不一定说你那个一定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的爬啊，就像有的人那个腿短他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挪，有的人腿很长的是吧，他三个台阶三步并着两步走他就上升得很快啊，或者就是说他就不用那么一步一步爬，他坐电梯上去了，这是打比方了，但是这都是完全是可以出现的状况哈。佛在四十二章经里也说，就说这个一旦开悟啊证悟以后啊，就是不立诸位而自从罪，就说你一旦开悟了明白了，你就不需要再经历那些一级一级的阶位了，叫不立诸位哈，然后而自从罪，就自然而然的就到了很高的从嘛，很崇高很高的这个层次了啊，也就是说明说这个阶位是可以顿超的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你也许已经修了很多很多事，而且也已经到了很高的阶位了，只是你目前还不知道，那么你一定要修把它接上了，你才能知道你自己到什么程度什么阶位啊。这就所以说我们要打消这个畏难情绪，那个坚定的来修习佛法，修行佛道啊。那么而且呢我们还关于这个阶位啊，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名相啊言说啊都是一个方便的安利的一个说法，来让我们有所依凭啊，并不是实质性存在的啊，也可以那么安利五十二个阶位哈，那佛在这个了义波罗蜜多经里头还有一个七住心想，这七住心想呢也里头讲了七个地，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的七种，类似七种阶位那样的啊，这个比较相对比较简单，很容易记，说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分门别类的时候分的简单还是分的繁复啊，仅此而已，区别仅在这里。所以呢这个七住心想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又好记又容易那个实施它啊。第一种呢叫做种性地，住在种性地，就修习佛道人有七地，第一地是种性地。种性地是什么呢？就是借用那个印度呢种性，他们有那个种性的阶级哈，就是婆罗门然后刹帝利，然后什么那个吠舍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是宗教人士，一个是帝王和武将，刹帝利是帝王武将，还有一种就是农工商最底下一地就是一层呢就是那个奴隶，就他有四种性。那么这里就借用这个四种性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学佛的人有第一地是住在种性地，种性地就是说你可能是小乘根性的人，你可能是大乘根性的人啊，你也可能是没有就外道的哈，或者你可能是没有这个那个，既没有小乘根性也没大乘根性，就是一直都没有修习过这那个 佛学的佛法的哈，这叫种姓地。那么我们现在在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啊，至少就是一定是住在大乘的种姓地，这是一种哈。第二地就是圣解行地，圣解行地就是说能够很殊胜的理解大乘佛法的精髓了啊，这个地叫做圣解行地啊。圣解行地我觉得啊，我们这个正信学院的同修啊，那个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讲座的听讲座的这些同修啊，应该都是在已经是在圣解行地当中，就是说在是不是完全的理解了，至少是有部分的理解了，就是关于大乘佛法的最核心的思想是吧，最核心的就佛最核心的发现。如果你完全理解了，而且也很坚定的相信这是真的，相信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哈，那么你就是已经到了圣解行。假如你听闻了佛法但是还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坚定的相信，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圣解行地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没有达到完满啊，还没达到圆满，这地还没圆满啊，这是第二地圣解行地。那第三地呢是净胜意乐地，净胜意乐地呢就是开悟了证悟了哈，然后就是登地菩萨了啊。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解悟了也算那个不只是证悟，解悟也算那个净胜意乐地了，就完全的信解奉行了，完全明白此间是个幻象啊，是个投影啊，是那真如本体的投影，你完全理解而且坚定的相信这个啊，也算开悟，不过它是解悟了哈啊，然后就进入这个净胜意乐地，这就是初地菩萨的初地了。然后再往下第四地是行正行地，这就是从初地到七地的这个当中叫行正行地，就是说你开悟以后明白这个宇宙真相生命的实相以后，你就不再颠倒梦想，不再去在幻境里追逐那些虚幻貌似真其实是虚幻的这个名利名色十岁什么这些就是幻境的那些利益了啊，你不去追求那个，你是追求那个真的了，不再求那假的，你求真的这个正真佛道了，你要修真然后超出三界啊，最后成佛道，这叫行正行地，就从初地菩萨到七地菩萨啊。第五地呢是决定地，第五地叫决定地，决定地就是八地菩萨了。到了这个八地菩萨呢，他就非常的那个殊胜了，他就无功用行了，就不需要再提醒自己我要修行佛道，我要行正行啊，不颠倒梦想。到了八地以后，他就华严经有个比喻，就说就像那个船呢、啊、驶入江的中心以后，顺着风它自动就往前走了，不需要你再划桨啊，或者是需要什么动力去推引它，就像以前的帆船啊，靠风力，就说它不需要再提醒自己要修行啊，要走正行啊什么，它自动自然而然的就再继续往前走，再上升了，这叫决定地啊。第五地，第六地是决定行地，这个决定行地呢是九地到十地之间，这两地叫决定行地啊。然后第七地就是究竟地，就是到了佛地了啊。这样一共呢就是这叫七住心想，就是七种七个这个阶梯吧，阶那个地就是地位置的意思啊。七个阶位吧，就是这个修菩萨道的这个七个阶位， 这个相比较来说呢，这个七个阶位比较容易记哈，也好理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对照自己的修学过程啊。总之，我们现在至少是在圣解行地哈。然后我们大家加油，精进修行如果能够开悟正路，就正路出地了。正路出地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简单了，比之前的要简。其实最难的就是从这个圣解行地进入那个登地出地菩萨哈，就是进入是净圣意乐地，就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前些世累世都修行到什么程度了，也许一个偶然的因素，一个触发点，一个因缘成熟了，你就顿悟了，你就超过了，超出了，是吧？所以这个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那个不去考虑那个时间和阶位，我们就是老实修行啊，根据那个佛的教导，这样子呢，只要我们做的该做的做到了，他哪天他因缘成熟，你就登地了啊。这就是我们在这讨论之前说一下相关的这个同修的一些顾虑，我们说明一下啊，希望能够有助于大家对这两个顾虑的这个打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这讲的主题了，就是修学过程中我们要有几个环节要特别注意，特别要做好的哈。这个呢，主要是根据佛的教导，就是怎么修呢？就是闻思修、戒定慧啊，和六度，就菩萨道的六度，主要根据佛的这些相关的教导，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修行经验，提供一下有几个环节呢，提供给各位同修参考，作为自己修学的一个参考吧。就是有几个环节啊，我们觉得呀，那个具体呢，有六个方面要特别的不放松，特别的加以那个注意和做好的哈。有六个环节，第一个是读经，这个就是闻思修里头这个闻啊，读经、听法也属于闻的方面啊。第一读经，第二听法，第三呢要思维、思量、理解哈，就是思，就闻思修的思啊。第四个呢就是禅定，这就属于修的方面的啊，禅定。然后第五是觉照，怎么觉照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第六呢就实践主要就是行六度了哈。我们觉得这六个环节呢是要特别的注意和去努力去做好的。第一个读经呢，这个是很必须的，因为我们既然是修学佛道，那一定要了解佛都说了些什么，佛的主要的思想和主要的发现是什么。我们虽然我们的讲座之前也从那个第一讲第二讲也特别介绍了佛的思想和他这个大乘佛法的精髓，我们都介绍过，不过呢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环节啊，读经也是必须的啊，一定要读。读经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你知道什么是正法，是吧？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读经的过程他是一个烁烁熏习的过程，他往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个仓库里装进去这个佛法的种子，这个很重要哈。那么读经呢，我小乘的经典主要是四阿含经哈，这个我们可以不去重点谈，因为我们都是修大乘佛法的哈。那大乘的呢，因为佛的经典呢非常的多哈， 我们那个光《般若经》就600卷，肯定是一个人穷尽一生是读不完的。嗯，但是呢，有重要的经典我们把它那个重点读就可以，因为有时间你可以多读，但是刚开始至少是要先读重点的，读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啊。主要就是心经、金刚经，这都是大家熟悉的，还有一个42章经也非常好，我们以后会讲，会专门的讲42章经哈。然后还有一个是《佛说了义般若波罗蜜多经》，也非常好。嗯，还有《维摩诘经》《胜蛮经》《法华经》等等，这主要是大乘的这个般若智慧这一支的经典。如果能把这些我们刚才列的这些经典都读过或者听过，那就很不错了。至少你就是。对于正法你就是有一个完全的基本完整的概念了啊。因为虽然佛的经典很多，佛经很多，但是好多它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侧面来阐述那个佛的根本智慧的哈，和他后面的这个后得智，所以呢它是有重复的，因为它是佛在49年间根据弟子们的问题回答，还有有一些是不问自答的讲的经典，总之他就是说佛的义理就是那些，但是你有不同的人来问，有不同的那个角度的那个疑惑，他就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给予解答，所以一定是有重复的地方啊。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些代表性的经典提出来提取出来，来拿大家来学习，就可以先把主要的抓住，然后有时间你这些都学得很好了，你再去阅藏都是很好的哈。那这个经典呢，相关的经典我们在正信学院的网站上都有经文，而且也配了讲座，有些已经配的，有些还在更新和那个持续的更新当中，大家可以要学习的话可以到网站上去点击听也好看也好都有啊。回头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在下面。然后这是读经，然后读经的时候就是说最好当然是读诵原著了啊。有些同修呢对这个经典里头的半古文，其实它不完全是古文，它是古文里的白话文，并不是很难，不像完全的古文那么难呢但是我们因为现代人有点不太习惯，那么可以对照译出的白话来对照的看，不过原著一定要读，因为有的人译的不准确，那你还是要读原来的经典，读原著比较不会搞偏了哈。这是一个一定要读经，那么而且要读原著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跟读经相配合的，就是说可以要听法哈。听法就是说听一些好的法师啊，好的比较学的好的修学的比较好的居士来讲的这个那个讲经的这个讲座哈，来听这些那这个呢好像网上也很多这样的讲座不过呢要善于选择好的老师，选择正法，这个是很关键。因为现在确实末法时代啊，有好多似是而非的还有好多讲相似佛法的甚至讲有一些歪曲佛法的，把佛法那个偷梁换柱换成自己的理解的或者自己想要灌输的东西的，这个就很不好，会误导学人是吧。所以要选择但是这个选择 好的选择正法哈，嗯，怎么选择呢？嗯，这个当然，嗯，其实还是个人的根基有关系，因为我看我们同修里有好多学得好的、段位高的啊，
嗯、
那个他很凭直觉，他就能知道这是正法，讲的对。虽然也许他还没有学到那个部经，但是他一听就知道是对的，这就是以前前些世累积下来的根基了，还有这世的这个前面他自己有一定的这个佛学基础啊，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没有像这么好的同修的这个根基的话，稍微弱一些也没关系，有几个。嗯，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衡量那个讲的讲座有相关的讲座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当然主要是说看看是不是符合佛说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还是要读原著来比较。第二个就是看看以前这些已经就历史上大家都公认的这个高僧大德那些好的那个法师们，他们的看认为的跟你现在听的这个讲座的是不是接近的啊，就是以此来辨别。当然这个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看不看符合不符合佛说啊，另外呢也可以看看这个法师的个人的一些情况，你来辨别他是正法还是那个
我们
的导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别人称不上导师是吧，但是如果自己把自己当做导师，当做个人崇拜那个很厉害，把自己弄得像个神似的，而且有很顽固的这个宗派门户见的啊，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别的宗别的那个都是错的，像这种呢一定也是不是很正的哈，这个所以不要看光看这个名声，还是要看他的那个有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我执啊，有肯定是不对的。第三个就是说无论是解悟的还是正悟的老师啊，他都会很乐于没有前提的没有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帮助他人，帮助他人除了这个是在就所谓这个具体的生活上的帮助，他更重要还是体现在这个唤醒众生上啊，就是像前面说的他自己已经醒了，他看到大家还在梦里很较真，他就肯定有一个很同体大悲的那种感觉，就一定要努力去做一些唤醒众生的工作。所以呢，总之呢，就是从这个老师的这个个人的品行上，我们也可以分辨啊，他是不是真的是正的。所以他讲的呢，假设说他讲点法，然后要你捐钱，要你这个给他布施啊，什么等等这些哈，我相信他都不会是正确的。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有的老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理解给强加到那个佛的义理上去，这个也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倾向哈。因为佛已经明确说的，佛智是人智没法通过思索推敲得出来的，一定是要去证而证到的。解悟的有，但是解悟呢一定是要正解，没有那个歪解的就不是解悟了啊，那就是那样。可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少的那个讲座啊，讲的好多都是把自己理解的强加到佛的那个义理里去，这个是确实很不好，很容易误导大家。但是这个呢就是只能看个人的因缘和根基去选择了啊，那大家记住一个标准，就是符合佛说还是不符合佛说，这是唯一的标准。那么怎么看它是否符合佛说呢？你最好读原著啊，原著，然后如果里头有个别的有些名词不太懂，因为它是半古文的嘛，那你就看注释 啊，不要完全只看白话文译出来白话文，因为译的会有错，看注释来对照原经呢就比较不会错啊。这是关于第二个环节，第二个修学的要领叫听法啊。关于听法上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就是思维，思维呢就是说我们学了佛经呢，我们也听了老师的讲座了，那么我们要去思量去理解啊，要去作意，就是把它消化了变成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自己的理解，那这样才能够读了佛经听了讲座才能够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才能我们才能受益啊，这叫做思维。然后这个思维的过程，我如果有不懂的哈，不搞不清楚的，那最好有同修可以讨论呢，或者能够跟那个讲法的老师可以请教啊，或者自己上网去搜索。现在因为这个互联网时代啊，非常的信息非常的流通，非常的好哈，非常广泛。要像以前要查部经，查一个意思很费劲的，现在真的是你一搜索就全出来了，然后你去把它弄明白，然后这样子呢，通过这种过程呢，最后来达到这个正确的认知啊，能够最后能达到解悟的啊状态，这就非常的成功了。这个是第三个环节思维。第四呢就是禅定，禅定非常重要啊。我们要特别的强调禅定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佛在很多地方都说不经禅定无有智慧，因为这个证悟啊是一定要经过坐禅的，一定要经过禅定的。我们之前几次的讨论都讲过这个，就是说你一定是要静极才能生觉，这个佛智呢不是靠你的思想啊推理啊推出来的，一定是你在坐禅的时候啊，把八识都让它熄灭了，进入无念啊，尽量无念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时候当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灵觉才会出来啊，那个元神叫元神也行，叫灵觉也行，叫真如，叫佛性，叫如来藏都行，总之不同的名相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灵，那个藏得很深的那个灵觉，在你一定是在你静的时候啊，它才有可能出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坐禅，就是为了要由定发慧啊，这点是非常重要，不能够忽略不做的。如果你忽略了这个，你顶多只能达到解悟，不能达到证悟，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证悟哈。解悟其实是一个可以，但是呢它最后还是要达到通过解悟来促进这个证悟，你只有证悟了才真正解决问题。那么这个修定呢禅定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修慧，就是说这个由定发慧，这叫修慧啊，能够通过禅定修成这个佛的智慧，佛智进入开佛之见，就是要通过禅定啊。然后而且这个修慧啊，它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能够证到在禅定里发慧啊，不需要很深的禅定，不需要一定要修到四禅啊什么的，其实在近似定就可以了。近似定呢就是说还没入初禅，但是在你静下来了啊，因缘成熟的时候，你在入定的时候啊，在近似定还没进入初禅，还没进入很深的禅定的时候，它在那近似定的状态，你的元神或者那个真如本觉就有可能出来啊，一出来你就证到了，就会完全明白了啊。所以呢这个修慧的这个禅定呢并不是很难，并不是深不可及的，而只需要你坚持而且尽量呢就是身清净心清净啊，身心两净的状态下，那个配合于一定的这因缘，那这个那个本觉真如就有可能出来，就有可能让你证到啊。 这是禅定的一方面，是修慧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禅定的另一个功用呢，就是能够修身。修身呢，就说你坐禅呢，每天一到两坐啊，一坐呢，或者根据你的状况呢，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可以啊，能坐得长当然更好。每天睡前坐一坐，早晨醒来，如果说不是上班特别紧迫的话，有时间的话再坐一坐啊，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有些人说我很累，一天呢没有这样做了，可以理解哈。不过呢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经验是，你越忙越没时间做，没有时间休息好的时候越要做，因为做一个小时等于四个小时的功效啊。因为它这里头的原理啊，就像我经常说，就像什么呢，就像其实我们天地间呢是一直有气在，天和地之间一直有气在沟通在流动的哈啊。然后你如果你一直在动，那么你就好像一个水杯啊，一直在转，一直在横着转竖着转的乱转，你没有对住那水龙头，所以你接到的这个气啊，接到这个水啊就少。你可能这个就是那个水啊，就那个你杯子正好在动，都是横着的，那就在杯的表皮就淋过去了，就没接到杯子里去。那你静坐呢，就好像类似你把杯子端正了，然后对着水龙头接水，那这个时候水龙头就很完全都灌到你的杯子里了。因为我们在静坐的时候，首先他身体的那个形状就做成一个金字塔形状，那大家知道金字塔形状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你可以上网搜一下金字塔。在金字塔里头接收的气是最多的，接收的能量啊，天地间的能量是最多的。而且据他们研究啊，金字塔里的种的植物也好，放的食物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不会坏，而且植物会生长很快等等。所以呢，这个我们坐禅的时候是金字塔的形状哈，身体啊。再一个就是说接气接得很，它那个气啊就通过你的头顶的百会，就打坐的时候是五心朝天嘛，所以你都能，尤其是百会那，你就会有气从百会那往下灌。有的人刚坐不久就这个气感特别强烈，有的人可能不太强烈，但是坐久了啊，慢慢就能感觉到气下来了啊，就是让给你补气，西方人叫做补充能量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你这样子就是对身体就非常好啊，补气补能量。你虽然睡得不够，可是你只要一坐，哎，你这个精神就又有了，就比睡觉还好。所以以前佛时代的那个比丘是不倒单，就不坐不睡觉的，就是在树下坐，就过一夜。他是有道理的，他并不是说光是在那苦行，他是一定是有道理，佛才会主张这么做。他坐一晚上胜过你睡两三天，估计啊，只是说习惯和不习惯的问题。那我们要努力养成这个习惯，因为这个对身体也非常好。那有的同学说，哦，我是想做，不过心太乱了，静不下来。那没关系，因为就像一杯浑水，你摇晃完了，这杯水是很浑浊，对吧？你放在那，你甭管它，它慢慢就澄净下去了，慢慢就澄清了。灰尘就沉落到下头了，上面的水就清了。打坐也是这个道理，你刚开始刚从一个事情上出来啊，或者什么心里很乱，没关系，你坐下来放松，不去想它了，放松，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呼吸上啊，或者呢用道家的方法，那个舌抵上颚，一手丹田，不去有意识的想事，然后先止啊，就把心一静性嘛，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放在下丹田，或者放在心口那个中丹田，或者是放在这个鼻子的鼻息的这个呼吸上都可以， 这就叫心一静性，这叫止。然后你这个一直保持这种安住在这种止的状态，你就很慢慢就很舒服了，也不再乱想了。偶尔有一点那个下意识的东西冒出来，也甭管它，你意识到了再拉回来，继续观，继续止在你在止的那个或者是丹田或者是鼻息这边啊，这叫止。这个经过训练都可以达到的，不是那么难，关键是你自己要有毅力有信心哈。这是初步的先修止，那个修止修到一定的程度了啊，觉得自己很容易进入这个止的状态了，很容易，实际上就是入定了。这个入定啊，有些网上有些人说入定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不见外头的声音什么什么，那个不对啊。禅定啊，四禅都是还是有知觉的，就是能感能，你要想听能听到外面的声音，那个只是说你心不被外境拽着走，听到声音不理他，听到什么，这已经就是禅定。只要你能够心一静性，能够安住在一个地方，这就已经是入定了。至于说有些人确实那个完全不知道了，而且一坐七八天甚至是两周的都有，那个叫灭尽定。那个灭尽定呢其实并不好，对于修习佛道的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进入那个状态以后，你他后面的观啊或者思维啊，思维佛法呀、在观定中观啊，这些都做不了了而且就算说比如说那个灵觉要出来，那元神真如要出来，他灭尽定了他也没感觉了，所以那个并不好。但那个有什么呢？有些人他是因为前些世的修行他能够进入了灭尽定，那个灭尽定有可能引发出神通，这倒是真的啊。但是我们是要修习佛道，不是要修神通，神通是个副产品，有也可以，没有也无关紧要，所以我们不去追求那个灭尽定。所以这个禅定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这个只要坚持养成习惯就可以了哈。这就是，然后在这个禅定过程中呢，它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修身的作用。你保持一天一坐或者两坐啊，有些同修就坚持的非常好，就是假期的时候就再增加到三坐四坐都可以，都很好。做完呢，你浑身有劲哈，气脉慢慢就全打通了，有些病灶啊什么，它都给你除掉了。那个我们上一讲介绍过，就是灵性的实相那个视频啊，大家去打开看一下。我发的那个链接不知道为什么点不开啊，不过大家可以在优酷上或者在 YouTube 上搜索这个灵性的实相就出来了。出来的那个有的片头加了那个上传者的各种解释，你不用管它，你就看内容就行。那么那里头呢，就讲的很形象的告诉你，他这个静坐怎么能帮你强身治病啊？那个，所以呢，就说你修身，通过禅定也可以修身，气脉就打通了，而且定力会加强。这个你。无论你定力加强以后，你总是修定嘛，它一定你的定力加强，那你在单位里工作也好，家里有什么事发生也好，你这个都会比较有定力，比较从容不迫啊。而且呢，在修定的过程中，你有时候你就很快，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都会慢慢感受到那个法喜充满。然后浑身有一种很平和很愉悦的感觉，你一天都非常的愉悦非常好，而且会让你呢脑子啊更灵敏啊，更敏锐，更智慧啊，观察事情更清楚啊，更透彻。所以无论是为了应付日常的工作，还是说有的是当领导的，那你在禅定以后，你的脑子就更能高效更有效的工作，而且能做出更正确的选择了啊，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禅定很重要，因为它又能修慧又能修身，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禅。 刚开始慢慢来没关系，有的人只能刚开始做十几分钟，你慢慢撑，慢慢撑，慢慢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慢慢撑下去啊，撑长了，做得越长越好啊。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环节禅定啊。那么第五呢，就是觉照，觉照也很重要。觉照呢，我们现在不能太展开啊，时间的关系。觉照呢，就是简单说，就是对外做如梦观、如幻观，对内呢是观心，常常那个观察自己的内心啊。那么对外为什么要做如梦观、如幻观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一个投影的世界里，是在幻象的世界里。但是，就像电影里的人，电影里的角色，他也认为他是真的一样，对吧？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幻象里，可是我们以为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佛法知道这是幻境啊、幻象，但是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这个错觉，还有这个无始以来那个惯性习性，就会经常会颠倒，会以为是真的。所以我们最好一起床看见的就告诉自己这是假的，是幻啊，是梦。你经常有这种意识告诉你这是假的，这是幻，就像佛在《金刚经》里说的那样，做如梦观啊，如幻观。那么你这样观久了，你慢慢这个意识啊，就往那个你的阿赖耶识里这个种子啊，就种的这个正确的种子就很好，你慢慢就能把这个习气啊给颠倒过来、扭转过来啊。所以说对外啊，经常做如梦观、如幻观，刚开始不是很习惯，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的。我现在经常看见一个景色，就假的梦幻，看到夜景很美，哎呀，这个幻境真美啊，对吧？我们经常做这样的观就非常有好处，而且这个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是吧？顺手就来的。这是第一。第二比较难一点，就是对内要时时觉照，关心处处关心。关什么呢？好，经常会看着自己的内心，我现在很平和，很愉快。好，一会儿我被一件事触动了，我突然间生气了、愤怒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做这个训练，不做这个观察，你会被他拽着走。你生气了、发火了，哎呀，气得不行，对方太不讲理了，我就一股怒火就发出来了，对吧？你这发到完了，你也没有注意它，你觉得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但是我们现在学会观照，学会觉照，就很有用。你一旦发火了，或者你沮丧了，或者你悲哀了，或者你郁闷了，你一旦出现这些状况，你立刻就观察它，哦，告诉自己，你现在发火了，然后打住。不要被他拽着走，别发火了，冷静一些，想想为什么发火，原因在哪，自己有什么错，别老觉得对方错。总之你就是经常的关照自己的内心，他起心动念了，他发火了，他高兴了，他什么，你总是观察他。这样的做的这个训练做久了以后就非常有好处。第一，你不会被情绪拽着跑了，跑到天上去了你都不知道，然后跟着大发雷霆弄一通，回来弄得很受罪哈，很有伤人又伤己。但是你经常做这个训练的话，你就不会被他拽着走。他火刚一起来，哎，你就意识到了，然后你就冷静下来了啊。这个尤其对做家长的、对做领导的啊，对每个人都很有用啊。就是要关心觉照，经常要关照他啊。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刚开始不太习惯，经常忘了。但是你经常做，时间长了，哎，你就养成这个觉照的习惯了，对自己非常有好处啊。无论是对，在幻象间的生活，还是说对我们要脱离幻象的这修习之道，都很有用。尤其为什么说它对修习佛道也非常有用呢？第一呢，就你不会乱发火了哈，不会无名之火。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观照久了，你会突然会意识到，诶，怎么我这个身体，除了那个发火的那个心之外，还有一个能够观察这个发火的心的一个人呢？啊，一个觉知呢？这个觉知是谁呀？哎，你再往下想，那这就有点意思了，就有点禅宗的这个公案的意思。我是谁？那个能观我的心的那个是谁？啊，就。 这个就是就说对对我们修行也有好处啊。这个这第五个是觉照，第六个呢就是实践。实践呢，因为我们上面主要是讲修和学哈，那么就要付诸实践呢。这个第六个要点就是实践，实践主要就是六度的实践呢，主要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已经在上面讲了，智慧呢在学文思里头也都有了，在发慧上也讲了，所以这个实践主要就是前面四个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布施大家都知道，法布施、财布施、那个无畏布施啊，这就随缘吧。你碰到什么状况，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就尽量帮助他，这就是布施。当然，布施里最重要一点还是法布施哈。法布施也是随缘，因为你有能力，你理解的好，学习的好。不过我们的同学好多都水平很高啊，都可以做这个法布施的工作啊。只是在这个法布施的工作里，我们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在传法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完全的按照佛经说的，按佛说的啊，不要自己去演绎，除非你正道了哈，正道里说的更符合佛说了，因为佛说的就是他正道的东西，佛性是人人都有，但都是同一的，都只有一个，所有的佛成佛以后都是一样的智慧，没有第二个不同的，也没有不同的智慧，他可以有说法的角度，那个风格不一样，但是他说的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那个证悟的人他一定说的都是符合佛说的。没有证悟的解悟的就可以布施了，法布施了啊。反正我们记住一点，就是尽量都是按照佛说的，不给他把它解释为我们自己的智慧就行了哈。然后能够带同修学习佛法最好，然后或者是有机会就给那些完全不懂佛法的人点一点，点破一下。哪怕是讲讲小乘的那个思想也可以，因为那个大家容易接受，这都是很好的法布施哈。要多做，当然包括十善业啊，这些大家都很熟悉，都要做的。还有呢，就是那个戒的问题，戒呢以戒自定，由定发慧，戒也是很重要的。有同修有的受过不同的戒，就照那个做。如果没有呢，没有实际去皈依那个守戒，那我们就守那个五戒，最基本的五戒也可以哈，不杀、不淫、不盗、不欺、不酒啊，不杀生、不邪淫、不盗窃。不欺诈、不欺骗啊，就是不妄语、不欺骗、不酒、不饮酒。当然少量的养生的酒不算了哈，这指的是那个酗酒或者说以那个作乐为目的的那种饮酒哈。这个戒是为了来自定，让你能够有定力，能够修禅，能够做那个，而且能发出慧来，这个戒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戒也跟善业有关，你杀了生了，你邪淫，你偷盗，那肯定是不善业，对吧？所以这个戒。然后忍呢就是那个忍辱，那个也是训练自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觉照的这个观内心呢，那个观心那个就跟忍有关。你如果经常训练好了，能够观心，那你这个忍就修忍就会修得比较好哈，因为他刚要一发火，你就觉察了，就给他摁住了，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效果。这样今天我们那个好像内容挺多，所以比较赶。大概修行六要就是这六要啊。我们再重复一下：读经、听法、思维、禅定、觉照、实践。这个呢基本上就按照佛说的文思修戒定慧和六度来那个提出来的哈，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实践中那个经验就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其中这六要里头，其中最重要当然还是读经、禅定、觉照，这三个非常重要啊。还有呢，实践当然也很重要了。实践那就是你去实施你的这个修习佛道的这个内容和那个，这是当然就随缘了哈，随缘就去做就可以了。嗯，那么在这个我们经常听到有佛弟子说，哎呀，这个佛怎么不赶快来度我呀？菩萨怎么不赶快来度我呀？有句话叫做佛度有缘人，对吧？你自己不相应，那佛菩萨伸出手来拉你，你也不去拉拽住他的手，那个反而是我读阿含经啊，就看到佛有时候就也会感叹说，这个众生真难度啊，刚强不化，老把这个幻象里的当真，那只取这个幻象里那个东西，抓得紧紧的不肯松手，跟他讲的这个真相他听不进去，说实话我们现在更厉害，比佛那个时候的人呢，这个好像这种对幻象的执着更厉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经常提醒自己，要自己要起修才是响应啊。佛菩萨已经在那出生了，已经在那个用各种音声在告诉我们真相了，真理了，但是我们如果不起修，我们就没有响应佛的音声啊，那我们怎么能得度呢？所以呢关键还是要自己起修，一定记住自己起修方式响应才能得度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全部内容，希望有助于各位的修行，给大家做个参考，谢谢大家。